约翰福音第八章，在新约圣经的139面，我们要读32节跟34节和3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32节，这里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第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第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请各位同声读这第三节的圣经。请我们先读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我们再念第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人。
36节，
所以天父的孩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我们请再看第二处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7节，新约圣经的250面，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17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17节，这里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请各位同声读：最后，请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在新约圣经的265面，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请各位同声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请诗班献诗。
Thank you.
低头祷告。主啊，是当我们安静等候在你面前的时候，愿你向我们施恩，愿你真理之言从天上赐下来，愿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你圣经的真道，开启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话语，也开我们的口，不但我们自己领受了，我们也会传说你奇妙的生命之道、真理之言。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主赐福讲的和听的都在你面前，愿你的旨意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个主日跟各位思想基督徒的人权观，今天要跟各位思想到基督徒的自由观，特别是在这个纪念感恩节、纪念神特别恩典的时候，来思想这样的题目、这样的真理，我们觉得尤其有意义。各位，我们可以说，这个自由是90年的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也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因为自从89的民运在天安门发生了流血杀人的事件，那些争取自由的人，他们没有得到自由，反而被杀害、被捆绑、被下监牢，有的流亡到海外。我们最近才看见有一位在中国大陆有名的画家范曾，他从香港跑到巴黎之后举行记者会，他发表他的辞国声明，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为了追求心灵的自由，所以来到法兰西，是不是法兰西？French， 没错，大概在中国国内都讲法兰西，不讲法国，我不晓得。追求自由可以牺牲一切，正如人说的，自由诚然可贵，不自由无宁死。那么我们中间相信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一个主题。那我们要问说，究竟我们对于自由认识有多少？假如有人问你说，基督徒啊，请问呢，自由从哪里来的？是谁赐给你自由的权柄？请问基督徒啊，你们运用自由的那个根据是什么？你们基督徒对于这个自由有什么样的看法？请问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回答那问我们的人？你在圣经的真理永远不改变的上帝的话语，你找到什么样的启示？你找到什么样的根据来给人一个正确的、一个完全的回答呢？我们大家都说自由是好的，我们应该争取的。现在全世界有1/2的人口以上在争取自由的理想。那么请问，为什么自由要争取？自由为什么失去了？要人争取才能够得回来。人得到自由以后就真自由了吗？而自由有没有真自由或者是假自由？有短暂的自由或者永恒的自由？有外在的自由或者是内在的自由？如果有这些，我们怎么样分辨？如果有这些，我们从哪里找到根据可以知道说这是真自由？感谢主，圣经真理之言，圣善的言语给我们有启示，让我们可以找得到答案，充分的答案，完美的答案。所以我今天要分2点来讲：第一，对于自由的认识，一般所谓的自由；第二，对于真自由的认识。首先我要问说，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思想，请你们回答，请你们思想，请你们用你们的脸来表示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由？ 自由好像是很抽象啊，但是自由也很实际啊。自由说起来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可是自由就近在我们的旁边，对不对？自由是超过生命那样的宝贝。那么究竟那个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不是就是为所欲为？我得到自由了，不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行什么就想就行什么，是不是那就是自由？如果是那样是自由的话，那请问呢，那个野蛮是什么？野蛮不是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们就知道说，自由不是说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自由一定有它的规范的，自由一定有它的轨道的，自由是一定有它的范围的，在那个轨道上，在那个范围里面，在那个规范里面，才有真实的自由，对不对？比如说飞机飞翱翔在空中啊，真是自由。请问坐在里面的每一个人，是不是说我要跳出飞机，这飞机太小了，我在里面活动空间不够，飞机门打开让我跳出去可以自由，行不行啊？门还没有开完全呢，你人都被吸跑了，不知道到哪去了。一艘的游轮在大海里面航行，有自由，汪洋大海，海阔天空。在船上的人啊，在游轮上面呢、啊，可以在甲板上散步啊，有球场可以打球啊，游泳池可以游泳啊，吃东西的地方可以吃东西，听音乐的地方可以听音乐。按理说这不够，我非得蹦到大海里面去才自由，那行不行啊？不行。火车有可以任重道远，拖好多的人，载好多的货物，但是它必须在那个轨道上面才能自由，离开轨道寸步难行。因此我们就看见说，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有它的规范，自由有它的真理，自由有它的范围，自由有它的轨道。那现在我再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姐妹，请问我们的神是不是绝对的？我们所信的那位神绝对的吗？绝对，他是至高的神，没有一位比他高，绝对高。他是至大的神，没有人可比他，没有一更没有物可以比他。他是至圣洁的神，他一点没有被玷污，全然圣洁。他是至公义的神，全然没有行一件不义的事，对不对？他是至爱的神。那么请问我们的神是不是绝对自由？请问绝对自由？有的点头，有的摇的摇头，那怎么办？所以有人他就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的神是全能的神，那么请问你们的神能不能够造一块极大的石头，他自己搬不动？那他根本就不认识神。我们的神绝对的神，你知道神的自由受他自己的属性的限制，他是一位全然圣洁的神，他断不能做一件犯罪的事，被罪所玷污，对不对？他是一位全然信实的神，他断不能做一件虚假的事，与他自己的属性相抵触。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断不能做一件不义的事，与他的属性相抵触，对不对？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他不能做一件残暴的事，与他的慈爱相抵触。所以我们了解了说，怪不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必定要晓得真理啊，真理才叫你们得以自由，否则我们的思想没有出路，我们找不到那个绝对，我们找不到那个真理，我们不得自由，我们的生活也不得自由，我们的思想也不得自由，我们在各方面你找不到那真正的什么叫做自由。第三，我们 一般所说的这个自由的内涵包括一些什么？包括一些什么？起码有三方面是众人都在追求的。第一，包括一个政体，对不对？一个政府，一个政体，这包括说一个人民包括人民所理想的一个政府，能够按照人民的意愿来治理国家，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是个选贤与能的一个政府，是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可以富强康乐，过一个太平的很好的繁荣的一个生活，对不对？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第二，个人的自由，这包括个人思想跟生活方式的代表，能够讲自己所要讲的话，能够写自己所要写的文章，能够过自己想要过的人生，这是享受人权跟生活方式的一个自由。第三呢，宗教方面的自由，这包括说我要这个信我所自己要信的，不至于因着信仰受到逼迫，起码这三方面。那么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人可以得着这些自由吗？政治方面的自由，个人方面的自由，宗教方面的自由，可不可能？有可能。虽然有许多人在这一方面没有得到自由，但是有许多人是得到这一方面的自由。那我们再问说，得到了这一些的自由，是不是就真自由了？就感觉到说，哦，真好，我真没有什么束缚了，我真是过得很自由的生活，而且我心灵里面过得很满足，因为我得到了这样的自由。怎么样呢？你们回不回答？是不是就满足了，就得意了？因为我得着了我所想象的那个政体，有了这个我个人生活的方式，要怎么生活，怎么说话，怎么行事，怎么要写什么，有了。我要信什么，我就要信什么，有了。在美国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吗？最讲自由的地方，在 Berkeley 更是全美国最自由的地方，最讲自由的地方。是不是这里人都没有问题了？这里人他们都很满足了，很喜乐了，没有什么束缚了，真好啊，真是在地如天啊，是不是这样？事实并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怪不得有一位伦理学家，他研究，他就提出来，他说今天呢，论这个，他讲到人的生命受多方面的威胁，人生有许多无助的经历，在这世界上为什么没有公平，为什么没有公义，为什么常被人弃绝而不被人接受和认同，为什么人常常因为人或者事不顺利而受了打击，导致自我的放弃、自怜、自卑，甚至于自杀？为什么人生充满了不安跟忧虑？为什么有焦急与痛苦？为什么有各种的压力使人透不过气来？我们依然好像没有得到释放，依然好像不能过自由的日子啊！这是人的呼声，人的叹息。甚至于有人更叹息地说，自由啊，自由啊，多少的罪恶是假汝自明而行啊。一般人所谓的自由啊，弟兄姐妹，没有给人解决真实的问题。因此我们要谈到第二点，对真自由的认识。什么是真自由？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读到真自由三个字？有没有读到？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叫你们自由，下面说你们就怎么样？真自由了。格林后书第三章十七节，神就是那灵，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告诉我们真自由，我们来思想真自由啊。我们从真自由来思想三点。第一点，在人类被造的原始状况之中的一种自由。请问人被造的时候，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刚被造的时候，有没有自由？有没有？ 那个原始状况的自由是怎样。神把万物都造好了，他最后造了他的杰作人，把他们安排在那里，给他们自由，真自由，给他们吃的自由，喝的自由，玩的自由，管统治的自由，管理的自由，工作的自由。他说你们可以修理看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你们管理这一切，我把权柄给你们，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鱼类，地上的爬虫类，通通都交给你们管理。而且他们有信仰的自由，他们常常到天父的面前来，跟父亲在，跟天上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一起交谈，如同儿女跟自己的父母交谈那样的亲密，好不好啊？好啊，真是有自由啊。请问弟兄姐妹，自由好不好？你们都不讲话。自由好不好？那么小，好像不大好，又有一点好。自由好不好？好。请问自由危不危险？哦，自由也危险哦。请问呢，生一个儿子很聪明好不好？没有把握。请问你那个聪明的儿子有没有危险？危险。如果你要生你儿子女儿没有危险的话，你就说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大傻瓜的孩子，那就没有危险。他也不会说谎话，也不会骗人呢，也不会偷盗，也不会什么哈，也不会去交坏朋友，也不会吸毒，对不对？他是大傻瓜一个。上帝造人，照着他极高的意识造的，给他们自由意志，给他们有自由，充分的自由，完美的自由，但是也有什么？自由也有危险。看你怎么样用自由。所以在那原始的自由里面是中性，中性的自由，人可以这样用他的自由成就神的旨意做美好的事，他也可以那样用他的自由背叛神，行出恶来极丑的事，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要运用自由的时候，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选择，决定自己的行动。第二，他以创造他的神为中心，把他自己的自由归向神的主权，照着神的旨意来运用神给他的自由，对不对？那中性的，上帝给他的自由。如果当运用的时候没有照着那个运用的规范，他就乱用了，就糟蹋了，他用自由毁灭了他自己，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运用上帝给他自由，他自己决定，他看见神所吩咐的说，你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可以吃，唯独那园子当中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是必定死。当他运用上帝自由，当他决定以自我为中心，了选择在神的旨意之外的那一个选择的时候，那就成为什么？那就成为罪了，那就是罪，人就堕落，人就失去自由，人就变成捆绑，人就没有自由。因此第二步你就想到说，在人堕落以后的那个自由是什么？人堕落以后的自由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是全然受到捆绑。人里面就产生一种罪，什么罪啊？从人里面的原罪来产生出一种本罪。每一个人都有罪的趋向，像我们的始祖亚当亚夏娃一样，他是人，他有罪性在他的里面，所有人就像他那个样子。所以罪不是原造论，这是一个神学的名词， 罪不是原造，神没有原来就造一个罪，罪不是原存的，罪是哪来的？罪是神的被造之物，被造之人，在他所造成的一种的危机。那这种的危机是在哪里呢？这种的危机是藏在神给他的自由里面。天使也是如此，人也是如此。当撒旦魔鬼运用神要给他的自由，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要坐在他的宝座上的时候，罪就成立了。当我们的始祖夏娃，亚当夏娃运用他自己神给他的自由，他要选择他在神之外旨意的路的时候，他就堕落。因此以后人类就是怎么样，就是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来看看吧，从个人来看，人要自由，人说我要自由，我可以自由的结婚，我也可以自由的离婚。人有离婚的自由，但是人确实没有不离婚的自由。人有离婚的自由，人确实没有不使他的家庭不破坏，他不受痛苦的自由。人争取了堕胎的自由，但是人却没有不放纵情欲、不被人强暴的自由。人有了喝酒的自由，但是没有不喝酒的自由，他有没有不被酒所醉、不被酒所毒害的自由。人有抽烟、人有吸毒的自由，但是却没有不抽烟、不吸毒的自由。人有美容手术的自由，却是没有不老也不变的自由。人有生活生存的自由，却是没有不死不灭亡的自由。是不是这样？因此当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像诗篇作者所说的，上帝啊，我自从出我的母胎，我就走错了路，走偏了路。上帝啊，我自从会说话的时候，我就说谎话。我们自从会思想的时候，就以自己为中心。我们自己会思想的时候，就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我们自己会思想的时候，就会自私，就会嫉妒，就会纷争，对不对？过去这个礼拜五，那个孙子孙女住在我家里，叮叮当当 ，Christina 跟姐姐，那个拿糖出来给他们吃，他们就吃。那个姐姐说 ，I got a big one， 那个大的就放在里面。她拿到一块大的糖，那小的很小一点，像傻瓜傻瓜的。她不跟他争，她不晓得。大的刚刚会思想的时候，她想到要拿那块大糖吃，然后。吃完饭了以后 Grandpa 我要 ice cream， 他就拿，好，说好，不要吵不要吵，就给他们吃了。吃了那个大的就说，他知道我们有两个装那个 ice cream 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叫什么 can， 那个用 corn 做的那个，做了一个大一点的一个小一点，他说我要那个最大的那个，小的给弟弟。你看，从生下来就有罪，就是这样，是原罪，然后就产生什么？产生本罪，罪的趋向，就是这样。从个人方面你看得很清楚，然后你从宗教方面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好多的教主，好多的教义。人说宗教都是好的，是劝人为善的，行善的，好的，真是宗教横流在这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宗教，有吃人的宗教，有杀人宗教，有把孩子拿出去活活的烧死的祭他们神的宗教，什么样的都有啊。为什么？人因为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就没有自由。宗教有很多，宗教不能救人的，教主有很多，教主不能救人的，除非你有一天找到一位救主能把我们救出来，除非你有一天找到那位救主能够给你真理的话语，你就得到自由。是不是这样？从一个政体来说也是这样吗？你要什么样的政体看来是好的？是民主的？是专制的？是帝制的？是君王制的？代表制的？哪一样的政体是真正给人自由的呢？ 不说别的，就是我们中国来说，近些年来的历史，清朝的帝制好不好？当然不好，专制、腐败、丧权辱国，要推翻，应该推翻。咱们赞成？当然赞成啊！已经被推翻了，创立了新的中华民国，好不好？当然好啊，真好，跟以前的都不一样了。但是没好多久，好了38年，又被另外一个起来说不好，应该打倒。我们这个才好，我们的共产政权这个才好，我们这个是解放的政府，是解放人民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是解放的军队，我们打仗是解放的战争，穷人都可以翻身，大家都有好日子过，真好啊，我们来革命啊。但是40年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怎么样呢？是翻身呢、啊、还是翻跟斗？是解放啊还是捆绑啊？是丰富啦、啊、还是贫穷呢？是前进啊还是倒退了？打起一个好大的铁幕来哟、哦、哎呀，多多少少的人，千千万万的人受痛苦，遭灾害，家庭破坏，妻离子散，哎呀，心灵的创伤。这两天你看见报上登的，在那个所谓的解放战争，光是长春市那一个市饿死多少人了？15万呢、啊、哎呀，我昨天晚上看那个睡觉的不安，好痛苦，好难过，描写那个情形是他们自己的人写的，自己的一个中校写出来的，雪白雪红。哎呀，自由啊，自由在哪里？真正的自由在哪里？个人所争取的自由在哪里？宗教争取的自由在哪里？政权的自由在哪里？如果没有那个真实的自由，我们没有选择，弟兄姊妹，在亚当在夏娃里，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所选择的就是捆绑，我们所选择的自由是从一个不同的捆绑里面又进入到另外一种的捆绑里面，是不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但是感谢主，感谢主，有盼望，在人看来这些一点盼望都没有，真是可怜。我看到一本书上写的，他说一个政治的，在国内广传的一个政治大笑话。他说有一天在北京一个大监狱里面，很有名的监狱里面，关了三个囚犯，同时关到同一间的房子里面，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你看我看你，大家很难过，没有一个讲话，低着头痛苦。过了好久好久，其中有一位老兄忍耐不住了，抬起头来问另外一个人，他说，老兄，你是犯了什么罪被关进来的？那个人面不改色地说，我因为反对刘少奇。好，他听完了以后，那一个人就反过来问一句，他说，那么你呢？他说，我跟你正相反，我是要保留少奇。两个人过来一会儿问第三位，同声的问，他说，老兄，那么你呢？他说，我就是刘少奇。真是给我们说明，人争取自由的光景就是这样，通通被关进去，你是保刘少奇啊，你是保刘少奇，你自己就是刘少奇，国家人民的主席啊，你岂不自由？都在监牢里面，黑暗里面，捆绑里面。圣经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我讲到亚当夏娃神造人的原始状态的自由，亚当夏娃始祖犯罪以后的自由的光景，没有自由，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那么第三是什么样的自由？真正自由，耶稣基督救赎者的自由，把我们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把我们从捆绑中释放出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他看见，圣经说他爱世人，他用他自己的自由选择了不自由， 他是神成为一个人来到人间，他用他自己的被捆绑不自由，就使我们世人得以自由。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叫我们看见运用自由的原则，而是他是自由的主，对不对？他甘愿来到人间，用他的自由选择了不自由。他受限制在一个人里面，被人讥笑、辱骂、鞭打，他受限制，他自我限制在一个十字架上被钉在那里。他可以叫天使天君，他说我难道不可以求我的父差遣天使天君来救我吗？他可以下来，他不下，用他自己的自由选择了不自由，因着他的捆绑不自由，使我们这些被囚的人在罪恶中、在死亡中被捆绑的人，因着信他而得以自由。这是真自由，在基督里面的真自由，使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距离、那个捆绑没有了，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因信神耶稣基督得到真实的自由，使我们被定罪、有罪恶感的心灵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得以全然的释放，真自由，使我们活在他里面，真自由。我们礼拜二圣伯团去查经的时候常说一句话，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说，无论高山不论海洋，有主同在便是天堂，主就是那灵，主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在世界上想到享受到一般人所说的个人自由、政体的自由，那感谢赞美主，否则我们在基督里仍然可以享受自由，不管在怎样的状况之下，是贫穷、是丰富、是疾病、是健康、是捆绑、是自由。保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不是吗？对不对？他被人逼迫最受人的逼迫最多的，被人的顶撞最大的，跪在监牢里的次数最多的，然而铁链不能够捆住他，监牢不能够锁住他，他全然的自由，他喜乐的自由、心灵的自由、祷告的自由，福音不因着他先下监牢而受捆绑。感谢赞美主，我们刚才念的那句话就是他说的，他说神就是那灵啊，神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他满的自由啊，一点不受那个环境的、人的、事的那个辖制，真自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感谢赞美上帝，那是真自由。这种的自由是超过世界上的体制、超过人的思想的那一种的自由。这种自由乃是建立在神的旨意上面的，神的旨意是我们自由的范围，神的命令是我们自由的保障，神的大爱是限制自由的那一个基础。所以基督徒的自由观是什么？乃是在真理的约束之下所享受的那一种自由。什么是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对不对？当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天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有神的道，有神的话来运用真理，哎呀，真自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九节他说，弟兄姊妹，你们是自由的，但是你不要因为你们的自由成了别人的绊脚石。他下面又告诉我们运用自由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爱你自己。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对我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样我不受他的辖制，运用自由的真理。第二，对人的。他说，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别人，但是无论怎样，我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那是为爱人。第三个原则，他说，无论或吃或喝或做什么，总要为荣耀神而行。第三个更高的原则，什么？为着神。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享受那真实的自由，不但在这世界上，有一天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感谢主，没有死亡，没有罪恶的捆绑，甚至于连世界上这些要顶撞的、要逼迫的，全然出去了， 感谢主，因为那一位自由的主，他选择了不自由，使我们这些被捆绑的人在基督里得以享受那真正的自由。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必定要晓得真理，真理使你们得以自由，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为着你赐给我们的真理、真道、圣言献上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从你的真道里面得到启示和亮光，知道怎么样运用您所给我们的自由。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真自由，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运用你给我们的真自由，能够容神一人。把一切的赞美感谢都归给我们的主，愿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中，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